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副总统彭斯上个星期四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具有划时代意义，美中关系面临40年未有之变局。一些西方媒体呢，把彭斯的演讲比作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铁幕演说，认为他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共识，将就此拉开美中冷战的序幕。中国官媒呢，则力图淡化彭斯演讲，说特朗普政府需要在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树立一个想象中的敌人，增加选民对执政党的支持。一些中国学者更认为，彭斯的演讲不过是增加贸易战的压力，迫使北京屈服。那么我们如何评价彭斯讲话的意义？它是美中决裂的宣言书，或仅仅呢是特朗普政府的选举和贸易战的谈判策略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新开通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是1708976007。但是过去几个星期呢，我们对中国大陆开通的热线电话一直无法运作，目前我们正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欢迎大家在网上留言提问或发表意见，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这个日本产经新闻呢发表了题为特朗普政府发表对中国全面对决宣言，这篇报道说呢，美国历届政府都力图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这个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啊等国际经济体系，期待中国呢能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发挥作用。但是彭斯他强调指出，以前美国历届政府都错了。报道说这一信念正在美国成为一种共识，今后美国方面也会不断地推出针对中国的对抗性策略。首先我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看待日本媒体的这种解读？
我基本上同意日本产经新闻的这种说法。彭斯讲话确实可以看成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全面对决的宣言。不过我们如果细读彭斯的讲话，也可以发现其实他还是留了很多的余地，留下不小余地。因此严格说来，这个讲话还不是对中国全面对决的宣言，而是一个警告，一个很严峻的警告。那如果中国政府拒绝做出正面的回应，那么接下来全面对决就可能发生。那我刚才看到一个消息呢，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华，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和国务委员杨洁篪。按照中国媒体的报道，彭佩奥讲到说美中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呢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无意围堵中国，也没有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等等，强调合作。那么我们回顾这两年多，特朗普上台这两年多，美中之间的关系好像是松一阵紧一阵，一会儿高谈合作，一会儿又是针锋相对。但是总的来说，你回头一看，你就发现这基本上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总的来说，它是在朝着这个对抗向，这个对抗这一点在发展。那么另外呢，产经新闻说的也对，在对中国强硬这一点在美国正在成为一种共识。我们都还记得两年以前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当时种种迹象都表明，当时的北京他更不愿意希拉里上台，因为他根据希拉里过去的从政记录和竞选中提出的主张就知道希拉里如果上台呢，一定会强化对中国的所谓这个人权外交相比之下呢，他觉得特朗普只是个商人，那也许呢还好打发一点那么当然是否证明这个他对特朗普是严重的误判。不过这也反过来说明呢，其实这个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在对中国强硬这一点上是本来就相当的一致。那么现在我们情况都可以表明这一点 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彭斯的讲话更多的看作一种警告，那么接下来就要看中国政府如何回应。按照我的估计，中国政府的回应不可能做出这个让美国能够接受的这种回应，因此接下来恐怕这个双方的全面对决仍然是势在难免。
嗯，好的。那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呢，根据这个 CNN 的透露呢，说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彭斯的讲话反映了美国决定采取一种更为强势的做法来对付中国。那么这种做法呢，具有共识性。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彭斯讲话的这个意义？美中关系真的是面临一个40年未有之变局吗？张先生。
这个过去经常有句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嗯，
我想中美关系确实面临一个转折点。那么这个，但是这个转折的背景，也是这个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开启以后的一个变化。在这个以往，这个政治这种东西或者国际关系都是由这些个政治家或者政客们来主导的，但是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的这些年，在互联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有很多黑天鹅、什么灰犀牛之类的都出现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历史进程走到了今天。那么这个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美关系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所以这个美国啊，这个贵国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个上台，我把它也看成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川普总统是熟练的使用推特这一点来和他的这个来和美国的老百姓来沟通，来不断的这个表达他的这个政治观点。那这一点来讲呢，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目前还做不到。那现在来看，这个这个川普总统的上台，其实也包含着一些背后的力量。也就是说，以往我们看这个中国人民的在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其实可能就是在美国来讲，很可能就是华尔街的这些金融大亨们，他们在中国投资获利啊。但是呢，这个今天我们再看，有可能这个川普背后站着的是这些制造业的这个巨头们，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可能有着不同的利益。
嗯，
这个也决定就是说，川普的政策会随着一个是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一个是中美关系随着这个中国的崛起而变得越来越富有竞争性。
嗯，
所以这些问题才产生了今天这样一个局面。我以前在这里我也谈过我的观点，我说这个金融资本特别喜欢腐败独裁的政权，
嗯，
所以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或者这样的政权的治理下，他才能够赚到快钱。但是呢，这种投资环境对于产业资本，对于这个科技这个投资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嗯，
而未来呢，这个作为互联网时代来讲，更多的这种高科技的产业，他们其实是不喜欢中国这样的投资环境，但是又不得不被迫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权做出妥协。
嗯，
所以川普发动贸易战这一点其实就是要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
嗯，
他要希望要营造一个对两国都有利的健康的投资和发展的环境。但是呢，这个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政治结构可能需要新的做出改变。那这个呢，现在看来这个中国的执政党他是誓死不接受，因为他们担心失去政权。所以基于这个原因， 这个我觉得现在中美两国的这个领导层他们确实面临一种对决，那这种对决呢可能真的要改变美中两国40年以来的所建立的原有的这种格局，所以我想可能这个是没法避免的这么一个趋势。而且从彭斯副总统的讲话来看，其实我们对他的内容并不感到陌生，因为这个此前比如像我们的一些个非主流中国的学者我们其实已经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比如说李伟东先生他提出这个中国要走一条红色帝国之路，这种警告已经有了。何青莲女士她写的这个现代化的陷阱，然后误锁中国，谈这个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的策略，还谈中国溃而不崩，就刚刚他跟这个陈晓农博士合著的这些，还有比如像秦晖教授他谈中国的这个崛起的所谓低人权的优势，当然还有我们的在座的这个胡平先生，他也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分析和预告。我本人可能在一带一路啊，在这个区分这个党国啊这方面，就我们这些观点也都被收进了这个彭斯副总统的讲话。但我们并没有强调我们的发明权啊，这个我们只是学者，我们的观点可能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但是现在来看这个我们的观点正在得到印证。而相比之下，这个美国的一些智库和专家，包括美国的政治家和美国的历届的政府，他们醒悟的有点晚。
好的，那么张先生刚才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以后呢要接着讨论，就是说呢，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美国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呢，实际上是一些大的金融资本，而川普政府依靠的经济力量呢，背后站的是产业资本，也就是说制造业的这个资本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如果我们看特朗普政府真的要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他就需要把他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转变呢，建立在一个坚实的这个事实基础上。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检视一下彭斯对中国的指责啊。首先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彭斯演讲中对中国的指责和批评？您觉得他们符合实际情况吗？
彭斯的讲话当然符合实际情况。这次彭斯讲话的一个大特点就是他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不只是谈原则、谈理念、谈价值，而且重要的是呢，他还摆事实涉及到方方面面而都列举出大量的事实，其中还有一些最新出现的一些情况，可以说在美国政府官方所发表的对于中国批评的言论中间，彭斯这次讲话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是最全面、最完整，而且呢，也可以说所谓最接地气，也就是最这个结合了大量的这个实际情况。那么因此造成所谓这个中国政府就很难反驳有的甚至他根本不可能反驳。就像我们那么这个彭斯也谈到了，这个美国政府把中国的官媒，在美国的官媒这个列为外国代理人，那么这条中国政府你根本没话可说嘛，因为就是习近平就讲话就提到嘛，你中国领导人你这个大点党媒姓党那尽管过去其实我们也都知道，那党中国的那些媒官媒就是党媒，就是姓党的，但是呢以前领导人呢他至少他还会有点遮掩，还强调他们的人民性，而你习近平讲的这么直白，就是党媒姓党，你这样子人家美国政府要是不把你的媒体当作外国代理人，那不是把你的话不当回事了吗？所以别人这么做，你这个中国政府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另外很多情况都是其实是中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使得美国人才改变了看法，这点你看彭斯讲话那个基本问题谈的这个，就是说你这么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其中美国的投资毫无疑问是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是美国重建，帮助重建了中国。 可是到头来呢，你中国对美国居然是这么一种态度啊。我还看到那个前两天，我看到这个卡特中心的刘亚伟先生也写文章提到嘛，说2013年不是中国军方推出一部影片嘛，就叫较量无声，说那个片子让美国人看了非常震惊，说我们以为我们还是朋友呢，结果你们一直在把我们当敌人。嗯，所以就这点来说呢，彭斯的批评对中国面固然非常尖锐，但是呢，实际上你也是对中国来说也是咎由自取，是你自己这么做才引起这么一些结果的。嗯，那个在彭斯的这个批评中间，他基本上都是根据事实。嗯，这只有一条批评，恐怕比较多的是基于一种推论，有种推论的性质，那就是他彭斯说，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一个压迫自己人民的国家很少就此让步，北京还会试图把它的影响扩展到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其实当然北京已经在把它的影响扩展到世界范围，已经有了很多的表现，到目前为止呢，在这方的进展呢还不是特别的突出，那和中国的实力还相应的不像没有达到他预期的那么强大关系。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呢，如随着中国这个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那么它一定会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多的逼人的角色，去这个更进一步的扩张它的这个影响力啊，也就是说它会必然要走向争霸和称霸的道路。这一条批评呢虽然带有种推论，但是呢他这种推论是基于这个历史的事实，基于情理，以及基于对中共政权现在他的当下的表现，就是说你一个压迫自己人民的国家怎么能指望你在强大之后对别的国家的人民反而会善待呢，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我看来这个如果要说这个彭斯的批评，在我看来呢还当然还有些也有不足，那就是有些地方批评的还不够，有些方面这个有些很重要的方面我以为还没有涉及，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彭斯的批评那是这个是相当全面，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呢，他符合中国的实际，他有了大量的这个实际一个势力作为他的支撑，这一点我觉得是和其他的时候一些整个外国的别的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啊政府啊发表对中国的批评呢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认为呢，总的说来或者基本上彭斯对中国的指责和批评都是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上的，但是中国官媒不这样看了，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并不高明的造谣术，他说呢彭斯的讲话对中国的这个污蔑存在事实性、逻辑性和时代性的错误。那我请教这个张先生啊，您怎么看人民日报的这种说法，您怎么看彭斯对中国的指责和批评？
我觉得《人民日报》虽然是一个中共的官方媒体，但是不是一个严肃的媒体，所以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讲话对这个所指啊，说这个彭斯讲话存在事实性、逻辑性和时代性的错误，我觉得这个判断正好应该加在《人民日报》自己的头上。
嗯，
就是我们回顾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个彭斯讲话啊，他也是回顾了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到现在的中美关系，应该说呢他是这个一个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个高度的这段历史的高度的概括，他中间谈到了就是在这个19世纪末列强想要瓜分中国的时候这个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实际上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是不是有门户开放的这种主张的一个延续呢，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有这样的思考。那么他也谈到了中美两国在这个二战期间在对这个日本侵略中国的这个战争中间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军队的所结成的军事同盟和这个共同抗击这个日本法西斯这些历史他也谈到了，也谈到了就是 中美之间的那段最不幸的历史，就是中国在这个斯大林的这个指使下啊，或者是在一些欺骗的这种状态之下啊，卷入了朝鲜战争啊，这个战争的后果其实是导致了中国啊有20年的时间一直与世界隔绝啊，这个是这段历史他也谈到了。那么当然更多的他谈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给予中国的这种各种的支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使中国走向这个人类共同的这种文明之路。所以我觉得这些回顾都是很重要的，而且从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占领中国一寸土地。但是我们再看看另一位老大哥我们的领导刚刚还访问过他们跑到这个原来的中国领土上去这个开会那么这个地方就叫海参崴。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北方邻邦他们侵占了中国多少领土多少万平方公里领土，那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是应该不能忘记的到底这个中美的关系和中俄的关系到底谁给中国的伤害大。当然我觉得彭斯讲话也有他没有这个涉及到的地方，比如64事件对中美关系的这个影响，以及美国在64事件后对中美关系的修补，包括这个多次的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最终把中国拉进了这个 WTO 这样的一种这个做法，实际上现在看这个倒是一个时代的错误。这个错误不仅对美国产生了伤害，而且可能对这个世界的和平带来了威胁。所以我觉得这些在这些问题上这个彭斯的讲话的反省还是不够的。当然我们也记得当年可能也有一些在美国的这个中国的民运人士，他们是强烈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比如魏京生先生。所以我想这些都不应该忘记。那么但是再看这个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的基调来看，其实它跟这个中国政府关于这个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皮书的这个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它强调的是就是中美双方谁也搞不垮谁，谁也改变不了谁，实际上是中国不想改变，不想中国的执政党不想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想进行这样的改革。所以他强调就两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还是强调双方合作，还是避免把这个贸易战确切的定位为贸易战。他现在一再强调的永远是贸易摩擦。所以我觉得从中共的内心来讲，他还是主张合则两利什么斗则俱伤他还是讲这一套。他还是想避免这个中美真正的形成长期的贸易战或者是长期的这种对抗和冲突。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刚才两位嘉宾分别表达了他们自己对彭斯讲话的这个评论和观点，我们来听听我们网友们怎么看这个彭斯讲话。金刚吴他说，彭斯先生的讲话隶属100余年来美中交往史，且事实清楚，有理有据，不如中共狡辩，绝不可能只是所谓贸易战谈判的策略那么简单，直接点明了中共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做法和卑鄙无耻、毫无下限的做事原则，更像是摊牌。通商宽衣他说，彭斯副总统呢说出了共产党真正的丑恶，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天天忽悠国内人，不让国内老百姓了解真相。自由租主 他说川普是美国的总统，不是世界的总统，彭斯演讲争取到更多的是美国方面的利益，指望美国去硬撼中国体制不太现实，美国争取的是自身利益，而中共在贸易战中出现的最大变革契机，就是在经济基本盘崩溃的一刻呢，是要由全体国民共同努力，才有希望打破现有的体制。一位叫能儿登的这位网友呢，他有不同意见。他说能儿登，他说苏联呢是被美国策划之后才瓦解的，美国是冷战的胜利者，中国应该引以为戒才是。我们的两位嘉宾呢，将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来回应我们这个网友们的这个网评。据报道呢，说中国政府倾向于低调或淡化处理彭斯的讲话，除了一贯封锁和删帖之外呢，我们看到官媒更倾向于呢，把彭斯对中国的攻击看作是选举的需要，那就是说呢，要树立一个假想敌，以便吸引选民啊，为执政的这个共和党来投票。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中共官媒把彭斯的讲话看作是选举的需要，那言下之意就是呢，不必当真，不可当真。我们还记得两年前，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当时就发表了很多针对中国的强硬的言论，比如提到贸易战等等。当时北京就认为这是选举语言、选举策略，就根本不把它当真。殊不知特朗普上台以来，一上台呢，就把这些主张付诸实行，贸易战说打就打啊。那么可见，过去北京已经多次误判特朗普政府。那么如果他这次再把这彭斯讲话仅仅看作是选举的需要，仅仅是为了给自己拉选票，那么显然是又一次严重的误判特朗普政府。当然，我想北京不应该这么愚蠢，所以我怀疑北京他自己，恐怕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这种说法。也就是说，其实中共当局并不认为彭斯的讲话就真的只是为了选举的需要。你看，所以什么官方的很多发言人吃这种调子。相比之下，你看《人民日报》那篇文章，钟声的署名钟声那篇文章还讲的还多一点，他就把彭斯的讲话归为三点：一是为了转移通俄门的这个焦点，二是为了抬升选情，三是为了向华施压啊。所以他还是注意到了有这么一条，有对华施压这一条啊。其实毫无疑问啊。这一点才是整个彭斯讲话的真正的重点所在，所以我觉得呢，中国现在的反应，我们除了看了官方的一些报道以及讲话之外呢，也看到有些所谓采访，听一些老百姓的反应。当然，这些老百姓的反应，我们都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在多大程度上体现真正的民意，实在是大可怀疑。那么，他基本调子反应都不是像过去好几次像习近平所说的以牙还牙那么针锋相对，而是采取比较软的这么一种姿态。显然他就是实际上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是因为他充分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才采取这种低调处理和淡化或者讲话意义的这么一种态度。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官方的这种立场。
好的，那么美国国内呢也有舆论，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认为彭斯的演讲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国内民众，而中国官媒呢，那就更是要引导民众相信呢，这不过是共和党政府的一个选举策略。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共呢是在押宝，就是他押宝，就是这个押宝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中呢，这个共和党会失利，所以他现在也是在利用这个美国的两党政治，然后呢来这个影响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其实呢，他们其实体制内一些专家，我以前也观察到这个，或者是亲耳聆听到他们的一些个谈论。他们认为，其实现在中国的这个高层、这个决策层呢，他 他们也并不真正了解美国的国情啊。那么很多的所谓的专家或者是这个智库学者这些呢，他们都是在迎合最高领导人的想法，然后发表一些意见，所以这些意见有可能继续导致就是中共的最高层对美国这个国情的或者民情选情的误解这种情况呢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所以呢中共当局现在可能他还认为有希望，就是在这个共和党如果中期选举失利的情况下，这个贸易战可以有缓，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完全是一种误判，而且这个专家有很多这个真正有研究的专家他们也抱怨，就说他们的意见现在这个高层完全听不到，就是这些消息可能都被周边的人这个领导周边的人屏蔽了。
嗯，
那么当然这个中国官媒呢他也确实是在引导民众，就是说这个就是他们的选举策略像这个还有一些呢，有一些媒体呢他比如像凤凰卫视现在在做一个节目马上就要播出，他就是以这个纽约时报不久前那位这个华盛顿的这个白宫的匿名的官员所发表的文章做引子，然后呢来阐述就是美国政府内部对川普的不满。
嗯，
当然我也知道这个川普，我们也观察到他确实有很多出位的言论，甚至于在他这个当选之前我也不是很看好那个时候我记得美国大使馆驻北京的大使馆邀请我们去观看这个美国的选情，我就注意到其实这个作为这个美国政府体制内的这些个官员公务员，他们的情绪来看还是比较倾向这个希拉里的。
嗯，
为什么呢？可能这个官员他们也习惯于一种按部就班的一种官僚程序，所以呢他们不太习惯川普这样的领导方式也带有比较大的随意性，然后呢可能呢川普又不很了解，他们认为川普不很了解华盛顿或者白宫的运作的传统。
嗯，
所以呢这个就导致一些不适应，但是呢中国政府呢也特别夸大这一点，就是强调这个美国的体制或者美国的官员们对川普的不满。
嗯，
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不久就会见分晓，因为11月贵国要大选，然后大选之后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和美国的总统会在一次峰会上两人相见。
嗯，
我觉得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留心那个时候他们会如何进行勾兑。
好的，
因为那个是一个真正勾兑的时机。
嗯，那么彭斯的讲话到底是决裂宣言还是谈判策略？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听我们网友的看法。民国1945，他说既是决裂宣言也是谈判策略，具体看后续跟进动作，主要看亚太地区美军部署是否强大是否加大，是否有更多国家参与有军事项目的行动。对付痞子流氓之类的规则道理都讲不通，不用武力还有其他好办法吗？我看没有。如同大陆民众对中共的对立都不讲规则了，后面只有武力，暴力革命是压制独裁者的最好方式。两黄莫就一句话，他说美国还没有下重药，还有许多余地留着。Wide view， 他说50年代中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梦想失败了，90年代以来西方的让中国走步进入民主社会的和平演变也失败了，所以现在中共与西方都是梦后清醒状态。嗯，很有意思。白乌鸦， 他说这次宣言呢，恐怕两者都是，贸易制裁的政策刀刀入肉，东亚的包围网也在逐步形成，这次不仅仅是对中共，也同时防备中朝、伊朗、俄国等国结成新的轴心，川普能够抓住中共的外汇收入这个问题的核心，可喜可贺。中国正义，他说彭斯的演讲明确了美国的立场，告诉中共美国的底线，同时告诉美国人民，中国人民不要再对中共抱有幻想，我们也有不同的观点。 John Cleese 啊 ，John Cleese 他说中国五千年经常遭受外族入侵，但是一直延续至今，咱们还是可以继续和美帝再耗几千年的，看谁熬得过谁。有人说尽管彭斯啊对中国的指责呢是全方位的，但是重心仍然是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这个指责，所以彭斯舞剑仍然呢是意在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北京在贸易战的这个问题上让步。胡先生，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同意，但是也不仅如此。彭斯讲话里就强调嘛，就引用特朗普的讲话，我们并不希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市场遭殃，也希望中国也经济繁荣，美国只是希望和北京和中国能够达成这种公平、自由、公平和对等的贸易，同时呢还强调这个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这个敌意，他强调要和北京建立起这种建设性的关系。共同促进双方的繁荣和安全。他落脚点还是希望能够在贸易问题上能够中国能有所让步，能够达成一种比较好的妥协啊。但是他又不仅如此，因为你从彭斯的讲话可以看出，美国这个特朗普政府可能已经对习近平已经没有耐心了啊！因为他这里讲话谈到这个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改革开放路线，谈到四十年来在一开始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曾经向双方展示了一个很美好的愿景，但是呢，只是他说曾经一度啊，中国呢北京也慢慢在走向那个更大的自由和对人权更多的尊重，只是近些年来中国政府朝着控制、压迫本国人民方向急转弯，说中国政府虽然一直在偏离的原来这个美好的愿景，但是呢，他领导中国领导人仍然可以改变路线，回归几十年前能够关系开始的那种改革开放精神啊，多少给人一种感觉啊，他是不是暗示呢？就是这个事情主要是习近平时代给把事给搞坏了的啊。那么现在要是这个中美的关系走上正轨，包括在贸易上能达成一种好的协议，那至少就要纠正这个，就期待或者要求北京方面纠正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这种错误路线，而回到邓小平的路线上去。当然至于在我们看来，其实问题从邓小平路线那儿开始就已经种下了他的种子。今天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未必是对邓小平路线的背叛，而更多的呢是对邓小平路线的一种延伸，一种或者一种恶性的发作而已。那么这当然是我们的看法了。那么现在这个，我觉得彭斯讲他多少起来有这么一有表明了这么一种意思，这个是和原来的讲法不一样的。
好的，那么中国很多学者都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啊，就是说如果美国政府决定改变对华政策，决定跟中国彻底决裂的话，那么这篇讲话应该由总统特朗普来讲，而不是副总统彭斯。那么由副总统出面呢，就为日后美中关系有可能缓和留下余地，关键还是要压迫北京在贸易战中让步。我来请教张先生，您看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同意这种判断，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副总统这个位置呢，我记得美国历史上有一位副总统这么说过，说作为副总统我是不重要的，但是我也有机会变成最重要的人。当然这就是说，如果总统的位子空出来的话，那么当然他就会变成最重要的人。但是现在看呢，好像这个川普总统 这个上这个连任的势头好像还不减，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很可能就是，总统和副总统正在各自扮演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那么从川普总统来讲，他可能避免就是对中共做一种全面的清算，最后呢，跟这个到了他跟中共领导人这个勾兑的时候，就没有余地了。所以呢，这个恶人呢，就由这个彭斯来做，由彭斯发表这么一个长篇的讲话。那这个呢，我觉得跟丘吉尔的那个冷战演说不太有可比性。因为丘吉尔他毕竟是这个政府的首脑，那么现在副总统来讲，他也没有在白宫或者在他自己的办公室发表这么一个讲话，而是选择了一个智库，一个研究所啊，哈德逊研究所来发表这么一个讲话。这本身呢，就是说他并不完全，虽然他是身为美国的副总统，但是他的讲话的场合并不是完全代表美国或者代表白宫或者代表美国政府。所以这个从这点上来看，我觉得关键确实还是压迫北京在贸易战中啊做出让步。但是在我来看，其实这个它已经这个效果已经在产生，就是说最终可能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他又到中共做出让步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温水煮青蛙最后还会煮死。这个就是妥协可能就是温水煮青蛙，开战就是开水煮青蛙。那么就是但是结局可能都是一样的。那现在来看呢，这个这种做法的效果就是可能他还想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我觉得这个策略呢现在正在行使中。而且呢他给中共政权的内部呢也造成了一定的分化。特别是很多中共官员他现在开始担心他们在国外的财产或者他们的家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在也有一些个转移或者是这个转移家人的情况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可能已经在出现了。
好的，那张先生，对不起啊，我打断你一下，我们现在有一位。